喂，
你可以听见吗？
啊，终于听见了，听见了，哇，
不
真
好
的是，
意思，有点耽误你时间了。
哎，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会出这种情况，可能是这个腾讯会有两个软件，应该是海外一个，
对，
然后这边是一个。
对，应该是因为我手机本来设置的是国内的那个 IP 嘛。然后他刚
哦。
刚要下载，我又要把那个 IP 调到海外了，所以就耽误一点时间。
啊，没事没事没事，这次我也没想到的，因为我想，哎，看起来啊，这个软件都是用的都是不同的，好像是抖音也是这个样子。
对，就是那我看人家访谈好像没有这个问题，是吗？
不知道，因为我跟他们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个情况，我以为软件都应该是一样的，没想到不同的国家软件还是不同。嗯，这个也可以接受。
我的问题 本来就
不，
是耽误你时间了。
哎，没事没事，主要是你只要当妈妈嘛，但我就怎么称呼你呢？我叫你师姐，好像就把你叫老了，我比你大好几十岁呢，你才20岁。
问题不大，都行，有一个称呼。
我就叫你，也叫你师姐，我看什么都喊你师姐。但是这样一喊哦，好像让人家认为你这个年龄会比我还大，实际上没有，你只有20岁嘛，哈、
问题不
哦。
大。
然后，对，
本
主
来
要，
是想说把小朋友哄睡了来跟你访谈，但是他今天好像精力有点旺盛，到现在还没有睡觉。
对这个，小孩就是这么神奇，当你特别想让他睡觉的时候，他就不睡了，真的是这样。那个，因为我家也养过小孩嘛，你相信会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这样。当你不
就
想让
是
小
目
孩
的
做什
性
么
更
的时候，
强的时候，他就
对，
表现的。
他就特别的但这是将来也是一种很开心的这个样子嘛，就是你很开心的回忆就是
小孩子
了。
嘛。
嗯，对对，小孩，因为。我家的小孩也是这样，比如说，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我是近视眼嘛，我眼近视的非常厉害，他就拿着我的眼镜，就是像掰啊，掰这个眼镜腿就断了，对，
我也是。
对，他断了之后啊，我就去配了一个眼镜，配了一个眼镜，我就想，哎，这次可不能让他掰断了，然后我就逗他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眼镜放在了床边，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还出去了一下，我还想。回来可别又掰断了，结果回来发现真的就掰断了，就大概
小
就
孩子，
但对那个眼睛就存活了2个小时。
1个小时，对，因为就是他好像对眼睛很感兴趣。我平
嗯，
时是戴隐形比较多，然后如果我戴上眼镜的话，他一定不让我戴，他要么拔下来掰一掰，要么他往自己的眼睛上戴一戴。
对，这个小孩子就是他好像是对任何事情都很好奇嘛，非常好奇。对，我家小孩也以前呢也是这样，但是我家小孩现在太大了，已经就是处于另一个时期了。就是你跟他说什
家
么，
小朋友多大了？
哎，我家小朋友已经十几岁了，已经开始我跟他说什么，他都已经开
叛
始
逆
跟我
期
对
了。
着干了。对，你让他东，他就向西了。你说你干点什么东西啊？这真的就再想想以前那么可爱，哼，现
全
在
靠
是。
以前那
对，
点回忆支撑着父爱。
哎，就是我跟他讲的话，我说你少玩点游戏啊，不听啊，就一直玩游戏就是了，就天天玩游戏。你是在国内生的小孩过去的，还是在那边？
我在这边生的。
哦，哎，这个生小孩的差异大吗？跟国外，好像我听说是很大哦。
挺大的，就只说生小孩这块儿，国内的话，因为我姐在国内生，那会儿我在国内嘛，然后跟国外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先来讲国外这边吧。国外这边就是说，你怀孕之后，你去找测出来你怀孕了，你就可以去找 JT，就是那种全科医生，因为每个人必须要有全科医生。你的平时生病啊，预约一些检查，你都要通过全科医生才能给你去医院里预约嘛。你跟全科医生那里说了之后，他会给你做一个确认性检查。检查完了之后，他会把你的信息提交到医院里去。 然后你基本上就是每个月和每个月去一趟医院检查，每2个月去 GP 那里一次检查，然后整个所有流程中的检查费用是免费的。像国内你说检查四维呀，然后什么
对对，都是
这些，
要走，
对，都是费用很
对，
高。这边的话
是，
基本上全部都是免费的，
啊，
然后到住院就是生小孩整个过程也是免费的，医院还会给你提供很多东西。嗯，像比如说生小孩，国内你是给家里很多人去陪产，对吧？国
对
外
对
这
对。
边疫情之后是你陪产只能一个人，最好
哦，
是就是让你就是说
对象
另
是
一半来，
吧？
对，然后其他人就不让你进去陪产了嘛。这边还有一个就是你国内生小孩是就是说你陪产的这个人一般都是在产房外面嘛，国外
对
这
对
边
对。
是你陪产的这个人是可以进入产房陪着你整个小孩出生的，全程都可以在，然后生完小孩就有一个这边有一个让我觉得挺没人性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这个妈妈是当天生完之后呢，这天晚上的八点之后是不让任何家属留在医院里的，就是说
要
全
走
部
是
都
吗？
要回，对，全部都要回家。然后从8点之后，你这个孩子就是你这个刚生完孩子的妈妈全程照顾了。
是这样。
对，像国内的话说，哎，孩子出了产房，那出来之后
对
可能
对。
老公在呀，然后家里亲戚都在，就很多人会去给你照顾。那我不行，他这边生完，哎，8点就是说先生离开之后，就他要换尿不湿呀、喝奶呀，就全部都是妈妈自己上了。
对，咱们这边还讲究一个坐月子，又不能这不能那，好
对，
像国外是没有的哈。
没有。其
对
实
对。
没有，生完小孩，像我们当时生完是在一个就是说住院的那个住院部啊，住院部的话，它里面一般是4个人或6个人一个房间，它旁边就有卫生间，卫生间它的洗浴、淋浴都有，然后你会看到外国的那些小姐姐生完就进去，窗户打开，哎，浴头打开就冲个澡就出来，就是那种。穿个吊带啊，那种大裤衩子一穿就啊，就那样出来了。然后你在
对
中国
对。
的话，你根本不可思议，你怎么觉得他哎，刚生完孩子怎么可以去吹风、去淋浴，然后这样根本不
对
敢
对，
想。但
对，
是你
而
在
且，
这边，你会觉得啊，你就会很接受这种现象。
因为我看那个最近吧，就奥运会还是哪里，那个不是有个跳跨栏的嘛？那个跨栏的已经怀孕5个月了，女的，然后还一直在比赛，让我就
其实，
觉得，这个好像咱们这里5个月就是，哎，你最好别动别动，就最好是要扶着你走最好了。
感觉国外对生小孩、抚养小孩，然后整个过程中他的松弛感很强。然后你像国内，如果说小孩子刚出生有母乳的话，就说你选择母乳，就是说尽量去喝母乳；没有母乳的话，就是喝奶粉嘛，都
奶
是
粉，
热的。
对对。
对，这边小孩你刚出生，如果说你要母乳，你有母乳那个时候没出来，或者说你要喝奶粉，医院里就没有说什么提供热水，对不对？它不像中国都给你提供热水，
对。
然后它是全部所有的小孩提供的是水奶，就是那种常温的，小孩出生的第一口奶都是常温的水奶。
对。
在中国不可能说给他喝那种几乎没有温度的奶。我是不会
对
的，
对对对，我们这边就是可能就是文化的差异嘛，尤其是像
对，
在老家的话，又不能够吃这，不能够吃那，哎呀，这个要坐月
是
子
这样，
呀，什么什么东西的，对，
对。
确实。
然后像在这边怀孕的话，其实我也是一个蛮紧张的状态，因为我在这边只有跟我先生我们2个人，因为怀孕我是要自己照顾自己，我基本上怀孕到生的前1个月我都在上班，然后。然后那个生完之后坐月子，那我肯定也是我自己。然后那个月虽然说先生请假了，但是他其实这方面很多也不懂，照顾小孩更不懂，我都要靠自己。其实所以在整个孕期刚开始，我是蛮紧张的一个状态嘛。 很焦虑嘛，然后那周围认识的这些姐姐她们就在这边生的孩子，也生了好几个，她就会跟我讲，其实在国外带孩子就简单很多，你就放轻松一些，然后没有那么国内那么难，因为可能国内总是有人在你耳朵边跟你讲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是国外他就没有人跟你讲这些，他也不会管你啊。然后呢就后来放得轻松，生完之后刚生完我记得是第三天准备出院了嘛，然后他去测，然后测完说宝宝的黄疸有点高，他又让我们留在医院里，然后去照那个蓝光嘛。
对对，
那个时候
他们说晒太阳也可以是吧？好像是。
对，他如果说那个黄疸值低一些，他是可以说你回家晒太阳。如果是超过了一个数值，但是你必须要去照蓝光的嘛。在医院里就又多待了两天，然后回来之后，是他要我每个星期再带着小孩子去测一遍那个黄疸值。你基本上就说。没有什么月子可以做，我就一直在来回医院跑。
啊，好像黄疸这个几乎每个小孩都有，就是
他
好像
是生理性和病理性的吧。
对，就是好像是出生了之后，好像是肝脏好像是没有发育好。我因为我家小孩也是嘛，后来也是照了之后啊，就是眼睛会非常黄嘛。对吧，就眼皮吧，整个脸什么都非常黄，他们说
全身都会有点黄，
对，晒晒太阳，照照蓝光，晒晒太阳就行了。后来也是很紧张嘛，后来我发现我也是因为我家小孩比较大了，对，我发现小孩其实啊人生命力很强，其实很多的病小孩就是啊一下子起来的很急，但是消退的也非常快。
对，因为他只要是不是说那种病理性的会说入脑呀那种都还 OK 嘛，就是如果黄疸值超过那个值，他就会入脑。他是说对小孩影响比较大，所以他就会检查的比较细嘛。
哦，是这样的，因为我家小孩也有过黄疸，然后就是去照这个，也是照蓝光，照了蓝光，然后晒太阳，哎，就好像是，他好像那时候我还因为我第一次当父亲，你当然跟第一次当母亲差不多，就是就靠查网上嘛。就是
基本上全靠网上的信息。
对对对，然后就说哎呀好像查了之后就发现没有那么严重，也就可以了。哎呀，其实但是每次一这样之后，尤其在国内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奶粉不是不好嘛，那时候我经常从那个日本寄叫什么奶粉我都忘记了，就是啊又要过海关呢、啊、又要过什么的，那比较痛苦。
我们家小孩是出生之后我选择从奶粉喂养嘛，然后这边的奶粉奶源又很放心、
啊、
所以
对对对，
一直都在吃奶粉。
对，那时候就正好是碰上那个有三聚氰胺的时候嘛，就是很不
那个时候到现在其实国内很多奶粉隔一段时间爆出来有问题，隔一段时间爆出来有问题，还是很让人担心这个小孩子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像我姐姐家，
是是是，
我姐姐家小孩，然后我姐姐家亲戚家的小孩，他们的奶粉都是我从这边往国内给寄的。
对，现在寄多了他会查你，是吧？
他那个没查过。
海关的时候哦，没查过，因为那时候，比如说你这样寄成包的，因为那时候海淘嘛，叫海淘。他就觉得哎你肯定有问题，但是那时候海淘是经常几个家庭，因为你不能存太久，那小孩也吃不完嘛、小孩吃不完，然后你就好几家一起买回来就是一大箱子，一箱子的话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有问题啊，因此很多时候都要补这个税，结果就一补又很高、就这样。
行，
反正
这边奶粉寄回去也还行。
对对对，就是说在国外的话看起来这方面不用担心嘛，就是我看过
小孩食品安全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
对，但是国内的食品安全真的是问题，然后像这边小孩子从4个月开始他就会有一些零食啊果泥啊，我在这边我是很放心给他去吃这些东西的，但是你要说如果国内的话、我基本上我就会想着 隔一段时间爆出来一些很出名的品牌，哎，有问题，你就
对对
觉得真的是不太放心。
对，包括这个最近我们又吃了很多煤油，然后
比如说
就是食用油这种，它不是罐装的嘛，你可能没有关注，就是罐装，就是我们在路上这个这种就集装箱，不是叫，我不知道叫什么，罐装箱嘛，就是那种的。然后他经常是拉完了煤油之后，他又去拉食用油啊，然后拉完他也不好好洗，也就是他不像是就是就这样，但是大家也就是觉得就这样子，
习以为常了。
不，也没有习以为常，他就是调查嘛，调查之后觉得哦，就这两辆车，然后记者就走到了两辆车，但是我相信如果走到
两
辆，就有所有的都应该是如此，但是大家也就不这样说了嘛。所以我相信这种也是很多人就是超标的一个原因嘛。
国外这边就是基本上什么牌子的婴儿食品它是很安全的，它对这方面查的特别特别严。
对对，应该是，就是啊，如果说标准的话，其实中国的标准也是挺好的，经常是欧洲标准什么标准，但是执行起来是另一回事嘛，
就是不达标。
对对对，经常是这样，比如说他说蛋白质的含量是多少，实际上都很高啊，很好，但是你确实做不到，然后为了达到这个蛋白质的含量，然后他就放点三聚氰胺，这样就这样。
因为这一点像小孩子的心脑血管然后这些其实发育的差不多了，吃这些只要不是说特别多，它影响就不会大。但是那种小孩他的心脑血管呀这些正在发育的过程中，如果吃的太多就影响会很大，比如说那种有些什么智力低下呀，容易吃傻的呀，
对对，
都会有。
那个大头的小宝宝不就是这样吗？哦，他在喊妈妈是吧？是，就是
他要去扔垃圾
啊。哦，可以，你最好是跟着他，你就跟着他
就
好，
就在旁边，
嗯，
让他自己去扔就好了。
哦，这比较讲卫生。
就现在这个阶段，很多事情，比如说要扔垃圾，我扔不行，他要自己扔。
哦，这比较好。然后你如果扔了，他再捡出来，重新扔一次。
对。
哎，有时候其实小孩啊，后来我也慢慢发现了，他其实很多都是学大人，真的是这样。你经常一个操作啊，他就自然就去学会这个操作就是了。
对，有时候你不经意做的那些动作呀或说的话，他在某一个时刻就会反馈给你。
对对对，就是以前的时候我知道我经常就是玩电脑嘛，玩游戏啊，玩游戏，我就觉得哎，这小孩肯定也玩那种掌机嘛，然后我经常在那里藏着玩掌机。后来我发现哦，他就自己就会嘛，其实他都是看着我学的，然后我还经常藏起来说不能玩游戏。有时候我想想，哎，我家小孩玩游戏是不是也是受我影响？因为以前我看着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把他放在婴儿那种椅子上，你知道吧？然后让他看着我玩游戏。我现在他已经记住了，
他学的能力很强，就是哪怕很小很小，他的模仿能力都很强。
对对，然后现在我说，哎，他天天玩这也是喜欢玩游戏，我就想想，哎，他肯定是以前就觉得他什么事都不懂，很可能他已经记住了。
那中国人常说什么三岁以前没有记忆，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这前面3年他学的很多东西都是从你爸爸妈妈日常的操作言语中学的。
我觉得也是，就是不是有句话讲的，就是越来越长得像自己的父母嘛。其实老师的话影响倒是没有那么大。
对，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觉得也是这样子。哎，你们在国外你是怎么去的？读书还是？
我是申请的语言学校嘛，然后当时出了。
哦，就是你大学4年，就是大四之后，然后就可以申请是吧？也相当于是读书吧。
我也不是大四出来，我是毕业之后当老师。
哦，
对，当老师，然后当了几年老师，然后结婚之后先生在这边，然后我就过来的。
哦，是这样。 对，我就很想知道啊，我有没有什么机会，或者听众有没有什么机会，也看看，不要老是在这里卷，然后出去全世界看一看吧。毕竟在这里实在是太卷了，现在打工了也特别的累，就比较压抑，所以经常就特别喜欢跟去过海外的呀，或者是看看有什么途径可以跟别人借鉴一下。但是我发现好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途径，确实也很难借鉴。比如说读书的话，又每个人的情况又不同，有的时候啊，我又成绩不好，大学中没学，实际上申请就比较难。
情况不一样嘛，像你们想出来就是说国内太卷了要出来润一润呀这种，我是不一样，我就是单纯的恋爱脑，觉得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吧，就是因为先生在这里，我不想在异地嘛，然后就出来了。
对，
然后我就给你讲我跟我先生的故事吧。
可以，
其实挺曲折的。
然后受到家庭的阻断啦，
各种阻断吧。像我跟我先生认识是因为足球嘛，像上大学的时候，对，因为足球。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里有一个姑娘，她特别喜欢看足球，然后她是巴萨的球迷，然后特别喜欢梅西。我跟她关系很好嘛，然后她经常看球赛的时候就带着我。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去看足球，然后那个时候大家不是微信其实没那么火，大家用的都是 QQ， 然后就会有很多足球群嘛，我们就在足球群里面，然后我们是巴萨群，然后我先生他是切尔西球迷，然后他在切尔西
群，我也是、我也喜欢切尔西，对，那时候他应该喜欢是那个切尔西，应该是阿布执政的时候，就是兰帕德或者德罗巴那一批，我猜应该是那一批，
差不多吧。
嗯，
我也不懂，反正我是伪球，我算伪球迷。然后我就跟着他看，然后去群里聊天，然后那时候就是球迷和球迷之间不停的拉你进群嘛，然后就进到我先生他的切尔西群里。然后就聊天，大家一起会去聊天，后来聊着聊着大家就认识比较久，就聊得比较多，然后不要动妈妈手机啊，东西卡。聊着聊着，然后他就觉得比较合适，他就跟我表白。那时候大家没有见面嘛，他一直在国外，然后就属于网恋。我就跟他说，那个网恋总是让人没有安全感嘛，你觉得这个东西又不可靠，我就跟他说，等你能站在我面前，我能感受到你体温的时候，我们俩再谈。然后就等我大四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来刚高中，当老师。
那我老家这里。
对，我就上次听你说过，因为那个时候大四，然后人家要去考研，我又不想去考研，然后我就跟我那个舍友，我们俩来刚那边在招老师嘛，我们俩就去那边代课，刚好在那。然后我大四毕业的时候，我先生刚好那时候回国陪我毕业旅游嘛，我们就毕业旅游，他回来之后，那我们就说人家能见面，那就确认关系嘛，就谈恋爱，然后一起玩了一个月，20多天，差不多一个月，然后他又回国外，那我又回老家了嘛，回老家去应聘老师去工作，然后就这样，我们俩一直在异地的一个过程嘛，是2015年毕业，然后2016年。他爷爷过世，他回国，我们又见过一次，然后在2017年，他回国，然后2017年，然后2018年，我们俩结的婚，其实中间过程就是异地嘛，一直在异地，然后他们家是福建的，其实福建那边比较排外，他们很多，
对，我知道福建都在国外，是吧？
很多在。对，他就会觉得娶本地的女生会比娶外地的要好，然后 对，然后他们那边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结婚之前就是领证之办酒席之前先生孩子，他们会有这种想法啊？你有没有听过？
啊、
到现在也有，包括他堂哥就说、啊，等孩子可能一个或者两个几岁了才去办酒席这种。
啊，我不知道，我就知道，那个新东方是不去福建那个举行这种，就是说留学什么的，因为福建人说我们偷渡。这是个笑话，这是个笑话，我不知道。你说这个办酒席，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
对，他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他们家里人觉得我是外地的，我反对、我们家的又觉得太远了，也反对。他父母反对，我父母反对嘛。
啊。
然后又加着我们俩异地，加着当时一些其他情况，就是啊，感觉两个人往一起走特别难那个时候。然后还好两个人都是恋爱脑吧，
对，缘分缘分，
两个恋爱脑就没有那么多权衡利弊，就是说啊，我不跟你结婚会我会有更好的生活吧，这种都想着说、哎，喜欢的就往一块走嘛，他就跟他家里人去争取、我跟我家里人这边不停的去争取，然后最后双方父母妥协了嘛。
对对，只要你足够坚决的话，父母其实是阻止不了的，尤其是孩子大了，你根本就不可能阻止。但是很多的都是拿这个借口说我妈妈不让或者我什么不让，哎，那种的其实就是一个借口嘛。我一直是这样认为。
我也觉得，如果说两个人真的爱，
对，
不会说是我要做这个选择，要那个选择，不能在一起。
对对，
我觉得我的意识里，我这种恋爱脑的自我认知里，就是觉得如果两个人说哎没能在一起，要么有一个不爱，要么就是两个人都不够爱。
我认同这个，我认同这个，因为这种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稀少的，但我也没有哈，所以我很羡慕你了。就是说确实你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你就会发现那些理由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真的是站不住脚。比如说说要不要彩礼啊，那个说啊我不想要，但是我妈妈想要，这是扯淡嘛，你知道吗？
当我们当时你像彩礼这个问题、然后我们那边像彩礼三星这些陪嫁什么都、我们两方南北方嘛差异也蛮大的、其实沟通的时候也是会好多问题，那我们家这边要的高，我就不停的给他往下压。然后他们家那边不想提那么高，他就尽量说我们这边习俗什么什么的，就我们两个人在中间协调了很久嘛。
对对对，
最后就说协调下来嘛。
对对，这种事情总是可以就是协调的，很多的时候就找个理由就是算了嘛，就是很多的、很多都是这样子。
对，就比如说结婚之前先订婚嘛，订婚是在女方这边，男方父母得到吧，但那个时候他的父母都在国外还没能回去嘛，然后也没有过去，我妈妈他们说，然后我就不停的跟我妈妈说哎不太方便干嘛干嘛，说了好多，然后说服我妈妈嘛，就没有说一定要人家父母到场这种。
确实确实，我相信这种就是一看就是两个人是就是共同走在一起嘛，这个就是互相担待，这个确实是很厉害。
就是说两个人之间真诚一些嘛。其实你现在我感觉好多的恋爱观它是有问题的，明明自己在权衡利弊，然后又要人家坦诚真诚，然后呢人家不坦诚不真诚他又觉得哎那个人有问题。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现在这个恋爱观稍微就说真诚一点坦诚一点，然后很爱的这种又要被人嘲笑说舔狗，好像舔狗这个词就成了一种很贬义的词。
以前的时候我们叫深情，但现最近才叫舔狗。
好像就是说你在感情里这种很爱很真诚反而是一种很羞耻的表现一样。
以前的时候就是我说我那个年代这个还算是我们叫深情，还算是比较正面词汇的，但现在好像是你这有毛病才会干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在 所以说在当下这种情况里，恋爱脑和恋爱脑脑谈恋爱才是最幸福的事情。
对对对，是应该是这样，但是好难找就是了。比如说我也在，你知道刚才我在想什么，我也喜欢看足球、以前你知道我看足球我就跟人家吵架了，并且我也喜欢切尔西，我是比较喜欢切尔西。哎，不过，你不是刚才说那个你那个舍友喜欢巴萨是吧？哈，
对，
巴萨对，但实际上巴萨跟切尔西关系应该比较差。
对，
我
对是这样的，
对 对, 对，这两个球队经常，现在
我想我支持巴萨，然后他经常拉着我说、你再到切尔西来吧。然后比如说到现在我们选了小朋友，我说要给小朋友买巴萨球衣，他就要买切尔西球衣。
是这样，这两个球队在那几年，就是我喜欢看的是那几年，他们经常碰在一起，而且碰在一起吧，这两个人经常会出现各种问题，要么是裁判的问题，要么比如说最后还有、
黑哨啦，
对对对对，最后可能还有几秒钟就结束了，然后那个罗纳尔迪尼奥进一个球，哇，把这个切尔西给扫地出门，就非常差，那几年的冲突特别大，就是切尔西跟、巴萨之间特别严重、那时候包括现在我也是有点讨厌巴萨，
其实他们球队和球队之间这种碰撞很多嘛。
对，当年是因为你在同一个级别中啊，他抽票抽签，他抽签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他故意让把强的跟强的放在一起，这样的话才有收视率，我要炒作一个话题，所以呢哎，这样会说实在这样也比较好，就是说如果我们看球没有立场的话你就没有意思，真的是没有意思。如果你没有立场的话，你最好是去买个20块钱的彩票，你就买哪一个赢，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呀，这场比赛一定要看完它，否则的话你就看睡着了，就增加一点乐趣，就这样。不过你想想我，哎呀，我也是切尔西球迷啊，怎么没碰到这种好事，哎呀真是可惜了啊。
我舍友巴萨球迷，她那时候她男朋友是拜仁球迷，巴萨和拜仁之间也是。
对对，拜仁。
对吧？
对，
这种是碰撞也很多。
因为他是同一个级别的都很多，包括曼联呀、因为他们经常要争夺一个冠军嘛，而冠军只有一个。
对
啊、如果比较弱的球队的话，大家还是比较喜欢他的，比如说。大家都比较当年都比较喜欢这个阿森纳落后之后啊，就是阿森纳就是温格走了之后那一小段时间，大家都很喜欢这个阿森纳，为什么？因为他见谁都输呀，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对对，竟然看足球能看出这么多火花来，我是没有想到了，大受震撼。
就相当于从网恋开始的嘛。
对对。这次确实比较有缘分，这个真的是很厉害，我非常非常羡慕呀。然后就是这样，然后你就去了那个他的国家是吧？
2017年嘛，2018年我们结婚的嘛，2018年结婚之后，他12月份出来的，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学生校里那批学生还没有带毕业嘛，我就留在国内把那批学生带到毕业。把他们带毕业之后呢，我就说不想异地嘛，然后就去申请语言学校，申请语言学校过来读书，边读书就可以在一起嘛，哪怕就说你不去上学起码离他近嘛，然后就过来嘛。
对对对，这确实
一年真的就是从属于为了一个男人翻山越岭。
对，不过这很伟大了。不过现在交通也很发达了，你如果回国的话，也不过是一天嘛。
也是像很不巧，就是2019年9月我到的爱尔兰，然后接着就爆发疫情了。后面不是，
对对对，
然后疫情开始国内封控，这边封控，很多航班就取消掉了嘛，然后基本上就很不方便。前两年是有语言课程，然后没有回，后来就是因为疫情嘛，没有回。
对对，这边三年嘛，大概三年多好像是。
对呀、像2019年，
2021、
然后再到怀孕，然后到今年生完， 然后一耽误就5年了。
哦，你一直没有回，没机会是吧？主要是没有机会。
对，前面是疫情，后面就
对，
怀孕了，又想着说生完了又说孩子稍微大一点嘛。
对，带着上飞机是比较有点难一点。
对，现在1岁3个月，我们今天是8月31了，8月没有31号，有啊，
有有有有，8月有三十一。
今天。今天几号？
29。
嗯，对，29。今天29，我们是定的9月26就回国了。
九月多。哎，他那边到这边飞机要多久啊？
直达的话，从都柏林到北京是10个小时。
10个小时啊，先
对，
还可以，因为你坐飞机的话，因为中国。是这样，其实你从中国出去的话，就不会觉得这个时间很长，因为咱们在国内的话，也经常要搞个10来个小时，比如说从这边到那边，对对对，就算比较正常，因为像一些比较稍微小一点的国家，可能觉得哦，10个小时好久，但是对咱们来说，尤其
是
对
我来说就很近，像国内上大学那会儿，我家不是在宁夏嘛，然后去烟台上学。我要从家里坐到西安，大概7个小时的火车，然后在中间等一下转，然后从西安再到烟台是24个小时，4年都是这样来回来回来回，所以我就觉得它其实10个小时对我来说挺短的。
对对对，尤其是咱们这里的这个情况，太大了嘛，太大，所以就经常就觉得也好像是没什么关系。
地国内的地域很辽阔嘛，所以你会觉得。
对对对哦，你在烟台读的大学，烟台我倒是去了好多好多次。
不是群里好多都是一个大学的嘛，跟我们都是读大的。
哦，对，我很少就是说去问人家这种特别在群里，虽然我也是在群里，但是我不会问特别详细的问题嘛，所以大概就是大家聊聊天就这个样子，好像问多了也。
我看他们好多说都是那个学校的嘛。
反正我知道那个爱国歌是。
对。
对。但有些人也你知道吧，你也不能太相信他们的话，他说是他可能仅仅是因为你是。肯定会说是。真的是
这
样。对对对。你不能太相信群里人讲话，然后就是你喜欢什么他就喜欢什么，没立场。立场就是哪个女的比较漂亮，他就这个立场。所以我没有问这个有多少是这个学校的，但爱国是就是了，应该是他不骗我，其他的不好说。
在这个群里，其实可能我从小的成长环境很简单，加上我就是你之前说的那种不爱动脑子不爱思考的那一类人吧，就是我觉得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觉得我的生活就是那种比较简单干净，然后看东西都很正能量那一种，然后在群里的话，他们的聊天内容啊或者有些观点啊对我的三观冲击力还是蛮强的。
不，是这样，就是有就是我们这个人分为，就是你什么事情都看到好的，还有一类是你什么事情都能够去找到它的阴暗面。当然我有一点偏向后面的，但是这种就是看一件事情都能看阴暗面的话，其实是不好的，真的是不好的。就是
因为可能我的生长环境里就是说很少让我接触或者去看到阴暗面，或者说我比较愚钝，然后就是说看不出事情的另一面嘛。然后呢当你们把那些东西罗列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好像我的观点是不认同的，但我又没法辩驳，然后呢他就对我的三观冲击真的有时候就是蛮大的。包括就说我刚才跟你说感情里要真诚这种，然后你看到他们其实说什么谈恋爱，然后跟多少个女生怎么样我就觉得很不尊重感情。但是你又没法辩驳这个东西。
对对，是有一些吧，他们就长得很帅，你也没办法是吧？不，生活方式不同嘛。实际上就是，其实他们也很乐观，对对对，因为现在好像是大家是一个非常自我的时代嘛。其实我倒是很羡慕他们，但是奈何颜值不允。
他们就是，我总觉得，就说其实像不管是说我们谈恋爱、相学、或者说当时申请像申请出国这件事情，因为当时说我已经毕业了，他要提供很多材料，那我要去烟台，但我又不想去，那我就要想办法解决。然后这些事情我跟我先生说，然后他就会觉得啊，那怎么办？那怎么办？直到现在他有很多问题，一遇到他就会反问我一句，那怎么办？然后他就会想这个问题，然后因为想这个问题想到睡不着觉。其实事情他没有想怎么去解决，反而因为压力会让他很痛苦。对我来说就是说，我可能不会说放大这个事情失败了会怎么样，我会想的是说下一步我该怎么做，怎么去想办法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像比如说申请出国的时候，第一次他要所有的成绩单里写，然后那我不知道成绩单我要去哪里了，我就打电话到学校里去问，他说可以去图书馆复印给我嘛。那我又不在学校，然后我就去我们老乡群里联系根本没有见过面的那些学弟学妹，然后让他们去帮我拿了成绩单寄回来，然后又提供了特别特别多的资料。第一次交上去，办了签证去北京面签嘛，面签完回来之后，他告诉我拒签了，因为当时学校给的那个 offer 他不合适。然后就又第二次重新签，然后就我就当时我就想去拒绝一次，大不了再拒绝第二次，第三次再试嘛，我的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我先生他就很紧张，说拒绝了怎么办，你就过不来了怎么办，他就会想的会很多。然后包括像小孩子在这边出生之后，小孩子办护照、办出生证明，然后像现在回国办签证，那这些事情其实说对我们这种不经常接触这些的人来说啊，他要的材料很多，或者说是网站不熟悉，就会觉得很有压力吧。然后他就会想很多。那就我只能就说我来列材料，我来把这些事情处理完，然后拒绝了咱就先接着办，我从来不会想着说失败了那怎么样。
对对对，这种性格是非常非常好的。你这样的话让我突然想起了，我应该去引用名人名言，是不是就会学得好像比较正确，实际上并不是。就是有一个，就是咱们开车的话，经常名人名言都是我编的。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我都是现编名人名言啊，其实没有，我写作文的时候我都是我说的，我就说有个名人说，但是我说的下面这句话是真的是名人说的。他叫福特嘛，他就说嘛，你这个人啊，你认为你可以或者你不可以，你都是正确的，真的是这样。就是你认为我可以做到，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做到，你如果认为哎你做不到，那么你就是真的就可能做不到。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因为就自信一点。
我觉得这个就是给自己的一种心理暗示嘛。
我觉得自我实现了，对，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心理暗示这一方面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次，就是我初中升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说我属于尖子班，但是我在班里的排名只能说中上，拔不了尖，然后全年级每次就说考试下来都在三四十名这个样子啊。然后呢初三的时候，然后有一天就是肚子疼，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然后呢就检查完各种弄完就半夜了吧。那个时候我爸爸不在，是我班主任陪我去的。等从县城医院回来的时候呢，就我爸爸过来这边，然后就请我班主任吃饭嘛。那个时候我爸就问了我班主任一句话，他说我能不能考上六盘山。然后因为六盘山对我们当时来说，就是我们宁南贫困八县来说，就是属于最好的高中了嘛。然后我们班主任就说了一句，他说好好努力的话是可以的。那个时候距离中考其实呀两三个月的时间了， 我当时是没有想着我能去上的，然后那后面两三个月就开始努力学，然后从模拟考的成绩就从70名、30名、20名，一直到那个中考结束，进入到年级前三还是前四，去的六盘山。
啊、哦，非常非常厉害，看起来是老你确实比较厉害啊！看起来这个老师，看来小孩子还是很注重夸了哈、哦。这样的话，我应该多夸一下我家这个学习不行的小孩。我应该说啊，你肯定可以。我当时经常打击他，我说你考的啥呀？看来不能打击了。
就是这种，尤其是不经意的这种心理暗示，真的是我觉得很重要。
嗯，姐姐，你这样我也认可。就是你夸，经常夸他的话，应该会他有自信心了嘛？哦，
对，像我当老师那几年嘛，然后我们班里其实，尤其是像其实女孩子会偏敏感一点，而且我当时带的那个学校里的很多学生都是父母外出，复工了嘛，然后就是留着孩子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呀，这种。如果说尤其是很多女孩子，她就会很自卑很敏感的这样一种状态。然后那个时候班里有些成绩，我刚接手的时候班里有些女孩子成绩差、然后就每天在那哭哭啼啼的被主任留着布置写作业补作业这种。但我从我接手之后我没有批评过他们，我就变着法的夸。然后那些孩子就是、就有几个真的就是字越写越好看，然后那个成绩一路往上，你就觉得其实打压孩子其实真的不是说像中国古代说的那句说什么棍棒底下出孝子啊，或者言出出高徒这种。
对对对，嗯，
现在孩子的心理其实他就说很脆弱吧。你会发现现在孩子其实心里真的很多大部分也是很脆弱的。
是是是，因为你不是在我们这里当过老师嘛，是吧、对、咱们就是我这里你应该知道最厉害的不是一中嘛，一中哈，就一中的话就有很多的小孩，你想想在一中，我是考上一中的，然后一中的现在的小孩经常是一次考试不好，可能是父母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老师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就结束生命了。有时候我就想，哎，这些人真的是，我不能怪小孩，其实是整个社会传导的压力传导到了他最后一环，小孩可能顶不住了。嗯，所以就确实你应该，而且他过高的去宣扬了学习的重要性，实际上啊，以我的眼光来看没有那么重要就是了。但是小孩因为即使他是高中生也好还是什么，他其实还是被蒙蔽了嘛。包括老师会说啊，你考不上会怎么样子，或者你考上了会怎么样子，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然后、
就说读书改变人生嘛，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句话他对，但是他又不对。你说我觉得他对，就是说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句话是很对的。因为前两天群里发了一个宣文，就是说一个女博士生、然后在西安饿死，他是我们那边的嘛。然后对我们那种，就是说我从我出生，我们家里姐弟四个，然后就是很纯粹的要种地的农民嘛。别人的寒暑假出去玩、我们的寒暑假就是在地里干活。然后我就说我一步一步的走出来，我就是靠读书。像我同时一起读书的，只要不上学了的，不是很早结婚了的，就是说现在生活就是说可能没办法更多的自己去选择嘛。
对对对，也是这样。
对，那你要说对现在来说，就是说有些小孩他确实读书是一条路，但不是唯一的路嘛。现在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像信息化冲击下，小孩子就是说你让他能静下心来读书的真不多，信息量大，流量览量大，好像你知道的更多，反而有时候会觉得过得更不好。
很久之前没有网络之前，你就不知道唐伟是谁嘛，但是呢你这样一下子接触到了，因此你就把自己的这个标定了一个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一个人物。包括现在很多的追星族都是这个样子，包括女的追星族啊，她说她要找一个 我不知道男的有哪一些 TFBOYS 这种的，他要找个老公是 TF 对
王一博啊，肖战啊，
对，实际上那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他已经远超过了他能够处理的一个范围，他能够吸引的那个范围，可能就是 TFBOYS 可能看都不想看他一眼的这一种，但是呢，他确实锚定了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反而会让他过得更不好嘛，因为他再看看周围的人，哇天哪，那受不了，哪有王一博好看的，就崩溃了嘛。他希望的是这个样子，但男的也是这个样，男的也希望就是看明星看多了嘛，而且看美颜的，像我们看这个抖音啊，你每刷到一个都很好看，但实际上他已经被美颜过了嘛，而且美颜的特别严重，你在现实中你这么再看啊，好像就是。为什么我们到处见到的美抖音上都是美女，现实中就不多嘛？然后我好像就觉得啊，我好像过得不是很好，
毛坯的现实。
对对对，就这样。然后呢，实际上他会更加的痛苦一点，但他需要认识到这可能是假的。
对，就像井底对吧？他在井底看着自己的一方天地，可能他很满足。
对对，
他觉得他的世界，然后他有一天开始往上爬，爬到顶边了，哦，看到外面广袤的星空了，然后觉得哇，外面原来如此美好，结果一不小心又掉回了井底，
对
之后
对对对，
他的生活就开始各种意难平，
我觉
得这种
是
一种更痛苦的事情。
对对对，是这样，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嘛，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而且他控制不住，
就觉得说可能见识的广了是一方面，能丰富自己的眼界，但是如果见识的太多然后又不甘于平凡的话，就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
对对，就是看看怎么找到那个途径嘛，就是慢慢的，哎，慢慢的走会比较好，像你就比较好吧，然后从宁夏的农村，然后对对对，然后
我比较随遇而安。
对，已经到了西方发达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还在。
确实是，一方面我其实还是蛮喜欢国内，我很想回国的。
对对对，
我并没有说像大家那样想说一定要扔出来或者怎么样，我就只是说，因为我先生在这里，我就在这里陪着他。
对对对，这也是很好的心态嘛，确实。这种人就更容易成功，因为你在任何地方都会比较开心，真的是这样。很多的人，
因为
在任何地方都
不，
嗯，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说，我觉得我想太多，然后我又够不着的话，我会很痛苦，然后我会比较自我安慰，就说随遇而安吧。比如说，你像之前当老师，你会觉得说我把老师这份工作辞了。包括我妈妈他们到现在会说我，你丢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你现在干嘛干嘛的，就会来说我。当时对我来说就说，哎，我只是想换一份工作，我换一个生活环境，更接近我爱的人嘛。然后生完孩子之后，因为没有人帮我带小孩，那我就做全职妈妈。然后呢，他又说，他们又会有人跟我讲，就说，哎，你带全职妈妈就是说没有去上班，或者说你带孩子很累什么什么的，他们都会跟我来这些信息。但我又觉得其实说带孩子是挺累的一件事情，但我又觉得我是很乐在其中的，因为一方面我比较喜欢小孩，然后你看着他的成长慢慢的进步，一天一点一点一点的进步，你是一件很幸福很骄傲的事情。然后另一方面我就说，哎，我现在几乎所有的时间待在家里，好像没有什么社交，然后孤来独往，这种又是我很喜欢的一种状态。我就觉得很 OK 啊，每个人都一样吧。就前两天就是董宇辉采访那个访谈那个李娟老师，李娟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他就说，其实每个人都困在不同的困境里面。他说有的人困在贫穷里，有的人困在疾病里，然后有的人困在就是各种各样的情绪里面嘛。并没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的，哎，自由的、开心的、洒脱的这种状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吧。就说那些有钱人，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空间吧。然后股票要跌了呀，是不是？
对对，应该是，应该是。就是我们可能就不到另一个人的那个地位上去生活嘛，可能就会 觉得哦，
可能我们真的是看到每个人，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就是他想让我们看到的那一面。
对，你有什么书要推荐呀，或者是？
嗯，我好像没有什么书推荐，因为我觉得大家看的书种类不一样。我推荐一首轻音乐吧。
嗯，可以。
是我高中语文老师放过，从那之后就是设备不停换，但那首轻音乐一直在我的每一部设备里面。
啊、
那个音乐是《追分的女儿》，名字叫《追分的女儿》，是程月老师的《追分的女儿》
啊。
嗯，是程月老师的笛子版的。我觉得不同的时间听心境不同、
哦，
但是都会很让人放空自己的那种感觉。
嗯啊、哦，就是你的所有设备里都放了一首歌，是吧？
对，对，
哦、
单曲循环可能是成千上万遍的这种。
那比较好。以前我还经常听人说过，但我因为我没有说哪首歌特别特别喜欢嘛，人家说你要讨厌一首歌，你就把它设置成铃声，看起来对你不适合呀。你的
从高中到现在很多很多很多年，我觉得每次听都是挺触动的。哦
嗯，行，追风的女儿，我真的没有听过这首歌，
笛子版的。嗯，
好嘞，好、非常非常感谢师姐，哎，辛苦你，辛苦你，又带着小宝宝，
比较辛苦你，等的时间比较晚。
哎，不要紧，不要紧，正常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可能就有点胡言乱语。
你讲的非常好，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爱情的存在。当然，也正是因为稀少，所以它才显得更加的珍贵嘛。啊，大部分人是没有的。
好，
爱、你哄你的小宝宝吧，祝你开心、
好
嘞，好，再见哈，
拜拜，
再见。